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3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
北韩星期日10月3号说，联合国安理会对联合国成员国之间的军事活动上采取双重标准。北韩最近进行的几次导弹试射招致国际上的批评。安理会上个礼拜五应美国等国要求，就北韩导弹发射举行闭门磋商。这次磋商的一日之前，平壤试射了一种新研发的防空导弹，这个是北韩近期进行一系列武器测试的最新动态。其他试射包括北韩从未进行过的高超音速导弹、弹道导弹和可携带核能力的巡航导弹。北韩外交部国际组织局局长赵哲秀说，联合国安理会的会议是意味着对他的主权公然无视和肆意侵犯，以及严重无法容忍的挑衅。他还指责安理会实现双重标准，对美国及盟国的联合军事演习和武器测试闭口不谈，却反对北韩的自卫活动。
塔利班在阿富汗东部地区遭受攻击，造成四人死亡。阿富汗东部南格哈尔省塔利班文化事务官员哈尼夫说，武装分子星期六10月2号在南格哈尔省省会贾拉拉巴德市发动攻击，打死了两名塔利班战斗人员和两名平民，另有两名平民受伤。未有人声称对今次枪击事件负责，但伊斯兰国组织在南格哈尔省有强大的存在，过去曾经声称对塔利班发动过攻击，并在贾拉拉巴德市打死过几名的塔利班人员。两名被击毙的平民包括了南格哈尔省前农业部发言人萨达特，他的堂兄对美联社说，萨达特的仔亦在今次的攻击中受伤。塔利班八月中旬接管阿富汗以来，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加紧针对塔利班发动攻击，这两个极端组织之间的冲突因此而扩大。塔利班发言人说，塔利班战斗人员星期五对首都喀布尔北部一个伊斯兰国组织的藏身之处发动攻击，打死并逮捕了数目不详的激进分子。伊斯兰国组织在南格哈尔省的活动亦都遭到塔利班的镇压。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星期六10月2号突然宣布，在本届总统任期结束之后退出政坛，而不在明年的大选中角逐副总统职位。菲律宾宪法规定总统任期6年，但是不允许连任。今年9月8号执政的菲律宾民主人民力量党召开全国大会，正式提名参议员克里斯托弗同杜特尔特为该党2022年大选正副总统候选人。不过斯里克托弗当时并未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克里斯托弗是杜特尔特的前助理和政治盟友。杜特尔特角逐副总统一职被外界视为边厢维持政坛老大的图谋，因此在菲律宾引起很大的争议。亦都有人认为杜特尔特宣布参选副总统一职是因为他担心卸任之后可能会面临刑事指控。克里斯托弗星期六在杜特尔特陪同之下前往选举委员会提交候选人资格证书之后表示，杜特尔特总统决定不再竞选下一届副总统，因此由他来接过这个挑战，角逐2022年大选的副总统职位。他声称他将延续杜特尔特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包括打击毒品和腐败，推进大建特建的计划，在疫情下实现经济复苏并提升就业等。年76岁的杜特尔特当场都表示，菲律宾人对他继续参选的不满情绪已经反映在不同的调查中，也都反映在很多论坛和会议上。杜特尔特指出，大家都认为他没有资格竞选副总统，而规避法律与宪法的精神是违宪的。是人民多年前让我选上总统，我现在要告诉我的同胞听，我将遵循你们的意愿，杜特尔特说。杜特尔特还与克里斯托弗举起双握的手以示团结。今日我宣布退休，我要多谢大家，杜特尔特又说。但他并未表明他会在明年6月本届总统任期结束之前退休。多间传媒引述政治观察家的报道说，杜特尔特宣布放弃参选副总统并从政坛退休，很可能是为他人气旺盛的女儿莎拉竞选总统养老铺路。莎拉目前担任
達沃市市長。今年七月的幾項民意調查都顯示，沙拉是菲律賓最受歡迎的總統候選人。不過沙拉上個月曾經表示，他不會在明年競選更高的職位，因為他已經跟他的父親達成共識，兩人之中只會有一個人在2022年競選國家公職。
在中國20個省份出現電荒，東北三省更加是出現拉閘限電極端措施之際，
英國的很多加油站亦都發生無油可加的情況，而歐盟國家在冬季來臨之前能源價格都出現暴漲，這一切是否說明了我們又回到面臨全球性的能源緊缺呢？路透社星期五10月1日發表一篇分析報導，認為全球多地出現的能源緊缺現象背後其實各有各的原因，而各地能源緊缺的唯一共通之點僅是在於受新冠疫情抑壓已久的工業活動反彈和消費者報復性消費，導致製造商為了滿足產品需求而加班加點，造成對能源需求的暴增，導致石油、燃氣和煤炭價格暴漲，以及石油輸出國組織的限產措施與全球能源運輸樽頸等因素，這個亦都是三年來的新高。天然氣和煤炭的價格都雙雙飆升到多年來的新高。石油輸出國組織下個禮拜將會開會討論是否要釋放更多的產能來到約束價格飆升。路透社在講到中國目前的電荒時指出，中國拉閘限電，特別是限制高耗能產業的供電，是因為煤炭供應不足而引起的，而煤炭供應不足又是因為中國煤礦強化安全措施所致。
中國政府對中國社會強化監管與整頓的範圍越來越廣，從網絡平台到校外補習，從銀行保險業到房地產市場，幾乎無不所在，娛樂圈亦毫無懸念地成為整頓和管控的目標。北京當局先是下令打擊娛樂圈當中的道德敗壞、政治觀點不正確行為，又炮轟氣質陰柔、打扮女性化的所謂娘炮藝人和對嘴假唱的歌星。上個月中國政府宣布禁止所謂非理性追星行為，命令禁止中國粉絲圈常見的集中資源替偶像拉票、灌票、打榜等操作手法。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 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丰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voacantonese@saifeng.com， 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香港社民连四名成员在星期五11中国国庆日游行到升旗典礼会场外请愿，要求中国政府将权力归于人民，全中国实行普选，释放所有政治犯。警方调动8000警力在全香港各区系戒备，并且封闭举行国庆酒会和升旗典礼会场的主要道路。社民连主席陈宝莹说，警方的布防不合理和不成比例，他认为是对公民权利的限制和威吓。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今年10月1号是香港国安法实施超过一年，加上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3月底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的首次中国国庆日，公民社会多个民主派组织包括教协、职工盟、支联会等等相继宣布解散之后，社民连四名成员包括主席陈宝莹、外务副主席周家发、前东区区议员曾建成和成员余伟斌，仍然按传统在星期五十一中国国庆日游行到升旗典礼湾仔金紫荆广场外面请愿。数十名穿上战 述防卫背心、带备配枪、胡椒喷雾等全副装备的军装警员，在游行开始前已经到达起点湾仔家计会外戒备。四名社民连成员到达之后，多名警员上前包围，花了十几分钟对他们搜身和记录身份证资料等等。经过一轮安检程序，四名社民连成员拉起一幅贴上数十名中港两地社运和民主派人士头像的横额，开始游行。横额包括因民主派初选47人案被横押超过七个月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前区议员袁家慧、岑傲辉、前支联会主席李卓仁、前副主席何俊仁、周幸彤、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中国公民记者张展等等。参与游行的四名社民连成员在数十名警员包围之下，沿途高呼口号，要求全中国实行普选、释放所有政治犯等等。
权力归于人民，
权力归于人民，
全国实行普选，
全国实行普选，
释放所有政治犯，
释放所有政治犯，
保障言论集会自由，
保障言论集会自由，
公民权利，
公民权利，
不容剥夺，
不容剥夺，
人权大于政权，
人权大于政权，
人民高于国家，
人民高于国家。
因民主派初选47人案被横押超过七个月的社民连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今年首次缺席十一游行，他的妻子现任社民连主席陈宝莹宣读游行宣言，表示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的日子，社民连要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落实中国宪法，将一切权力归于人民，全中国实行普选。陈宝莹表示，近月习近平提出共同富裕，以缩窄中国的贫富差距，建构富裕而平等的社会，但是政治经济的制度向来都是互为影响，不可分割，没有政治上的普及而平等，就难以取得资源分配的均等，没有均富的社会亦都难以让民众参与政治。
所以我们要指出，习近平如果提出要共同富裕的话，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话，就是要增强发和要增强发展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条件的话，但是近年的事实就是见到，就是说我们收入是追不上资产价格上升，学历高生活反而穷，年轻人反而就宁愿是躺平，因为只是显示就不公平的权力和财富分配之下，无权无势的年轻人的沮丧。我们就要问了，没有民主哪有共同富裕，没有政治制度的变革，何来权力归于人民呢？所以我们要求就是权力归于人民，全国实行普选，释放所有政治犯，保障言论思想出版集会及结社的基本权利。
今年中国国庆适逢中共建党100周年，据多家香港传媒报道，警方调动8000警力在全香港各区戒备和封闭举行国庆酒会和升旗典礼的湾仔会展和金紫荆广场一带的主要道路，以确保这些庆祝活动顺利进行。陈宝莹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警方的布防不合理和不成比例，他认为是对公民权利的限制和威吓。不过陈宝莹强调，在这样的高压政治环境之下，社民连仍然坚持要在十一游行，不轻言放弃公民议政的权利。
我觉得是很不合理和很可笑，因为每年社民连每年10月1号都会去在星期礼之前做个抗议的，而今次呢就更加是因为限聚令得4个人，那4个人的示威呢搞到有这么多的警力，大家看到就是非常之不成比例，同埋亦都係對我哋一個民權嘅一個限制同埋一個威嚇嚟嘅。咁我哋個覺得咧，就係我哋堅持就係要做咧，就係其實我哋覺得我哋依個公民嘅權利 是不能够轻易放弃的。虽然可能四个人去游行表达这些意见，其实对而家嗰个政治环境是没什么改变，但是我想这个是一个公民的一个表态，就是我们是认为一个最基本的公民权利，表议政的权利，游行的权利是不能够轻易放弃。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十一中国国庆酒会致辞表示，今年的国庆对香港来讲别具意义，在香港国安法和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香港真正踏上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可以说是任何时候都更具备发挥一国两制独特优势的条件，更可以积极融入中国发展的大局，体现与中国同发展共繁荣。预料林郑月娥下个星期三，即10月6号在立法会公布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将会公布更多关于中港融合的政策。陈宝莹表示，预计林郑月娥政府的施政将会是一面倒倾向强调中港融合的政策。他认为民主派必须继续争取民主普选的制度，否则缺乏制衡的政府只会令香港市民受害。
我想这个争取就不会等政府是赐予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市民一定是自己去争取。但当然现在是在现在这样高压情况之下，我们政治的权力就一定是受到很大的剥削的。但是我大家看到，就是我说如果是林郑的施政报告，我相信没有了一个民主的政府和一个可以制衡，即是可以互相所谓三权可以互相制衡的政府，那我们会见到就是那个施政来讲得一面倒的了。一面倒去譬如说他强调要搞啲跨境基建啊，或者是要搞这个明日大屿啊，那其实都是将我们香港人的资源呢就拎咗落去搞这些的，即是跟中港融合，即是跟我们有没有实际利益的东西。咁而房屋的问题基本这么多年，即是说他是想是其实他是真的目的是就是都是想填海啫。咁所以没有一个可以制衡的一个三权可以互相制衡的政府呢，咁结果就是会一面利益的一面倒，咁而受害的都是我们普通的香港的市民。
时事评论员王伟国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去年7月1号香港正式实施港区国安法之后，已经进入一国一制的时代。他认为今年林郑月娥在十一国庆演讲是一国一制之下的大内宣，有多个重点，包括将一国一制讲成仍然是一国两制，以及美化对香港公民社会的大肃清。
第二样嘢就将呢一个国安法啊、完善选举制度啊，或者甚至系将即系香港嘅公民社会啊、泛民主派议员全部做一个肃清行动咧，作为一种系政治清洗之余，更加重要就系话令到香港可以更加繁荣稳定啦。咁第四方面就系即系佢都讲到香港仍然都有个所谓国际面向啦、国际吸引力啦。虽然其实中香港实际上佢无论可能系法治啊，无论是它金融中心地位，都因为可能国企啊，又或者因为这个即是香港法庭已经失去了专业中立性，已经是丧失了。而再一方面一样东西就是说，它以为不断去到国发出这些演说呢，那可以能够迷惑到呢一个即是外国投资者啊，一些人呢来到香港在中国投资的。
王伟国表示，香港自开埠以来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英国殖民后期，无论是中国国家领导人以至建制派人士都认为香港的国际性是最重要的价值面向。如今香港的国际性在国安法和中国全面管治之下逐渐消失。王伟国形容香港已经变成一只生不到金蛋的鹅，失去利用价值。他认为就算林郑月娥推动香港融入中国的发展，都可能成为大湾区的负累。
咁坦白讲，即系如果香港冇咗国际性，就好似一只咧已经系停咗经嘅鹅咁样咧，生唔到金蛋啦。佢唯一嘅命运就系被人宰割。咁当然你话你咗个香港，咁亦都唔见得香港本身可能响呢一个即系科技工业啊各方面啊有咩好大价值。咁好大程度上，甚至香港都成为咗所谓大湾区一个负累啦。譬如即係你以往好多民调都显示，就係根本都唔会有好多香港人会返大陆去住，或者甚至喺呢个工作。
王伟国表示，林郑月娥一再强调香港应该融入中国国家发展，但是不能够说服香港人，这些中港融合政策实际上对香港本地的经济民生有什么提振作用。他举例，香港的地产商都可能慢慢失去政治利用价值。他预期未来的香港只能够维持表面歌舞升平的局面，长远来讲可能有更多香港人会选择移民海外。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被捕一年八个月的中国公民运动倡导者许志永被以煽颠罪起诉近两个月之后，控方要求保密的起诉书直到日前才曝光。有评论说，这个起诉书的六项指控是生安白造，扣大拇指是吓人，不敢讲出真相。亦都有评论指这份起诉书意在扣陷和政治迫害。但是对于许志永、丁家喜、常伟平等涉案的优秀中国人士，是一份荣誉的勋章。而同时有消息说，与许志永案有关的人权律师常伟平在监视居住期间又一次遭受酷刑逼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许志永这次被捕前曾经发表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劝退书，呼吁习近平让位比较有能力者来到领导国家。有关当局在有关习近平连任布局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之前起诉曾经遭受到酷刑的许志永等人，备受舆论瞩目。上个星期，人在美国的丁家喜律师的妻子罗胜春在推特上面发布了山东临沂市中院对许志永的起诉书图片。他说这些图片是来自国内一位有良知的内部人士，设在海外的中国公民运动网站转发上述起诉书图片的时候指出，许志永丁家喜案在今年8月5号由山东省临沂市人民检察院起诉到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辩护律师被迫签署所谓的保密协议，使到外界一直没办法获知起诉书的具体内容。罗胜春在推特上面质问说，起诉书整个文件并没有加密的字样，为何还要律师签保密协议，不允许律师对外界发布呢？稍早前检方对丁家喜的起诉书亦都要求被保密，遭受到关注相关案件的人士的质疑讽刺。现年48岁的法学博士许志永曾经是北京邮电大学的讲师，亦都是宪政学者，曾经参与推动废除收容遣送制度的三博士公民上书活动，并且在2003年和2006年连续当选两届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2003年创立公民组织，该组织曾经为三聚氰胺毒奶粉受害人家长提供援助，推动教育平权，要求官员公示财产。2014年1月26日上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处许志永有期徒刑4年。2017年7月15日，许志永刑满出狱，此后继续从事促进宪政法治和公民权利活动。2019年12月厦门聚会之后，许志永被指控是这次公民线下活动的幕后黑手，为了逃避警方追捕而匿居于广州番禺，翌年2月被捕入狱。据设在美国的改变中国网站介绍，2018年和2019年在烟台和厦门举办的两次公民私人聚会的活动期间，来自中国的一些地方的与会者讨论了同时政竞选基层人民代表以及公民维权活动有关的话题，并且评选年度的杰出公民。2018年获得这个称号的公民是709律师王全章的妻子李文竹。对于上述的厦门聚会，改变中国网站创办人曹雅学表示，20多个来自四面八方的中国人相约来到厦门，他们当中有律师，有从事不同职业的公民，有男有女。12月7号和8号两日，他们在一所私宅聚会讨论时政，探讨年度十大公共事件，探讨中国政治的走向。他们亦都相互交换在各地进行公民权利倡导的活动和经验。在一个正常的国家，这些是公民的正常活动，但是在中国，共产党政权将这样的活动视为对政权的威胁，现在以围剿和打压。他指出，这样一个由 松散的电报群之中的120名群友参加的线下聚会被当成危害国家安全的非法组织策划的秘密会议，当局为此成立了1213专案组。2019年末至2020年初参与上述厦门聚会或者支持公民运动的丁家喜、戴振亚、张忠顺等多人相继被捕，被称为1226大捉捕，是2015年大范围镇压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的709事件以来规模最大的捉捕行动。被捕者有多人被指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颠覆国家政权或者寻衅滋事。新近曝光的临沂市检察院对许志永的起诉书说，2012至2013年许志永和丁家喜等人通过通讯软件在北京、徐州、武汉等城市组织公民聚餐，同城犯罪活动，发展新公民运动非法组织成员。起诉书说，2017年许志永刑满释放之后，以推翻中国现行政治制度为目的，伙同丁家喜吸纳黄光松、张忠顺、戴振亚、常伟平等人为骨干成员，成立以许志永和丁家喜为组织者、领导者的公民运动非法组织，撰写、传播大量煽动性文章，拍摄名为政治家的非法影片，开展非暴力颜色革命培训，搭建运营中国公民运动网、许志永个人博客等的网站，先后在烟台、厦门召开公民运动非法组织秘密会议，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犯罪活动，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这一份起诉书所指控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和提到的犯罪事实受到了一些法律专家和人权活动人士的强烈质询。在美国的中国人权律师、法律学者陈建刚对美国之音表示，许志永和朋友进行所谓公民聚餐和同性犯罪活动是没有违反任何中国现行的法律，但是在任何正常的国家，这样的活动都不会引起局外人的注意，更加不会导致官方行动。而临沂市中院的起诉书是对许志永的政治迫害和扣陷，亦都是对许志永和丁家喜等公民运动倡导者的褒奖和荣誉勋章。在广州的中学作家、独立中文笔会会员野道认为，厦门聚会只是一些公民一起吃个饭聊聊天，本来是公民有权进行的正常活动，但是当局成立了专案组，在疫情如此严重之际动用大量资源来到捉捕，是很荒谬的事情。这些亦都证明了他们目前所处的社会在党国控制社会那种残酷性不容许一丝一毫的公民不同声音不同活动存在。对于起诉书称通过非暴力颜色革命渗透社区把持基层政权的讲法，改变中国网站的创办人曹雅学表示，这种含糊其辞、欲盖弥彰，凸显中共当局格外恐惧公民以独立参选人身份参加基层选举。曹雅学说，竞选人民代表这些是写在选举法里面的，什么叫做渗透社区把持基层政权呢？他亦都不敢写是什么，这个业主委员会是民间的，他亦都不敢写出来，写出来就被人笑甩大牙了。业主委员会本来就是选的。9月9号辩护律师在看守所会见了丁家喜，并且拿到了对他的起诉书，由于律师被要求签署保密协议，律师只好向丁家喜家属口述起诉书的内容。据悉，丁家喜说这份起诉书是无中生有、张冠李戴、捕风捉影、借刀杀人。日前曝光的对丁家喜和许志永两份起诉书分别提到的名字的是吴明、华泽和黄光松等一些人士，在获悉起诉书内容之后相继发声斥责临沂检察院无中生有、蓄意扣陷。中国公民运动网站公民创办人华泽在9月13日曾经对丁家喜案起诉书所称的公民运动境外成员一说发表声明，驳斥并且纠正检方就该网站和许志永以及丁家喜之间关系的诸多不实之处。声明又说，中共当局将他和许志永以及丁家喜案生硬拉扯在一起，只不过是想给他们罗织所谓的组织化和与境外勾结的莫须有的罪名。但是遗憾的是，他除了应邀一些中国公民做过非暴力社会运动的研究成果分享之外，并没有参与过他们的任何的活动。 華澤在聲明之中強調，無論是2018年煙台的所謂秘密會議，亦或是2019年廈門的所謂秘密會議，他都是在1226案發生之後才聽說，因此他就算不知道有所謂的新公民運動非法組織或者公民運動非法組織，亦都無從加入，更談上是骨幹成員。被起訴書稱為境外組織成員的吳明發表聲明指出，公民運動不是一個組織，它是一個倡導大家一起踐行公民權利的理念，亦都就談不上有組織成員。他本人亦都沒有參加過任何的境外組織，從來並沒有接受過任何組織的資金或者是任務。他本人唯一一次加入組織是在幼年無知的時候加入過中共少先隊，建議中共林儀檢察院更改起訴書的內容，將境外組織成員吳明改為中共少先隊員吳明。知名勞工問題學者、中國勞動關係學院的黃光松教授亦都發聲明，對丁家喜的起訴書提出反駁的質疑。聲明說，新公民運動在這個之前並沒有被任何法院或者國家有權機關定性為非法組織，林儀市檢察院的起訴書就以它是非法組織為當然的前提，不知所雲的做法，不知所據何法，根據哪一家法院的判決。黃光松在聲明之中指出，他和丁許子是2012年的同城犯罪之中見過一兩次，不清楚亦都沒有參加過他們發起的那些活動，直到2018年3月才和他們一起商量如何倡導平等養老事宜，怎樣就成了新公民運動非法組織的成員呢？有何證據呢？他亦都對起訴書將公民運動這個理念認定為非法組織提出異議，指出將新公民運動改為公民運動，成立公民運動非法組織，對此他不僅對具體過程毫不知情，而且對這個推理和定性過程完全是莫名其妙。改變中國網站創辦人曹雅學對美國之音指出，2014年許志永出庭受審的時候，他提倡的新公民運動並沒有被貼非法組織標籤，並沒有一次說到他是一個非法組織。環保運動是組織嗎？女權運動是組織嗎？ Me Too 運動是組織嗎？武漢新冠疫情爆發之後，許志永以4號在逃亡之中發表文章勸退書，勸告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讓位。勸退書說，政治家董治國理政，足大放小，鄧手握橋牌，大事抵定，你身兼十數組長，大事小事一把，足球廁所一窩，文山會海多如牛毛，看一次亦都自顧不下，怎能夠高瞻遠足治國理政呢？財經工作亦都是組長，總理職責在哪裡呢？你擅長經濟嗎？自己不擅長交給擅長者，這些是經濟家基本的素養。政治家決策有現實感，有判斷力，知可行不可行，但是你的大手筆如雄安新區、一帶一路精準扶貧是不可為卻不自知。值得注意的就是對許志永的起訴書之中羅列了他的若干重要文章，譬如《人民的國家》、《公民倡議》、《競選2021》、《美好中國》等，就並沒有提到勸退書。法律學者陳建剛分析指出，中共當局不想在習近平明年是否延任的問題上面引起更多注意，而刻意迴避在起訴書當中提及許志永勸退書這篇文章。陳建剛說，有這種可能就是刻意迴避牽涉到習近平的事，因為勸退書就是直接說的習近平，而其他那些事樣都是被許志永、丁家喜他們定的是煽動顛覆、秘密會議等等，並沒有針對習近平個人。而這份文件就是勸退書，他猜測有這方面的原因，就是中共不想就他的名字或者他個人的原因來到引發輿論的關注。2019年年末至2020年2月許志永流亡期間，他的女朋友勞工問題研究者李喬楚遭受到北京警方傳喚24小時之後公開聲援1226公民案。許志永在2020年2月15日晚在廣州被警方帶走的次日凌晨，李喬楚被北京警察帶走之後秘密關押4個月，獲釋之後他在推特上面發表被囚經歷，並且繼續聲援許志永等被捕人士。2021年2月6日李喬楚被山東臨沂警方帶走，一個多月之後被正式逮捕。 2021年7月10日，美国人道中国和台湾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等多个团体经过评选，将本年度的中国人权律师奖颁给仍然被在狱中的常伟平同丁家喜两位人权律师。2020年1月12日深夜参加厦门聚会的常伟平在西安自己的住处被警察带走。2020年10月，常伟平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遭遇酷刑，目前罪名升级为颠覆国家政权。常伟平律师曾经多次代理法轮功、家庭教会、艾滋病歧视等敏感人权案件。常伟平的妻子陈子娟日前对美国之音表示感谢国际媒体和人权团体的关注，并且他并不认为常伟平的行为构成颠覆国家政权。他又说常伟平就是代理了一些访问案件，还做了一些公益的案件，这些他觉得都不存在什么颠覆国家政权，那个就只是动了一些人的利益而已。许志永、丁家喜和常伟平等涉及2013专案的被捕人士在关押审讯期间都曾经遭受到酷刑。陈子娟指出，常伟平在监视居住期间遭受的酷刑包括连续六日坐老虎凳，身体受到摧残，而且在转移到看守所之后不准许去医院看病，同双补牙齿，伙食差，还限制花钱购买营养品。他说在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阶段有一次被宝鸡市公安局酷刑了，还有的话就是对他身体就造成了一些伤害，他现时大便便血，还有营养不良，导致他时常口腔溃疡，还有一个要补的牙一直并没有给他补，导致那个跟着要补的那个牙齿对住的一颗牙就是成日长得很长，对生活这样很不方便。針對他便血這件事，他和看守所交涉了好幾次，他們都不同意帶他去醫院看醫生，目前他們連電話都不給接。陳子娟說國保辦案人員試圖逼常偉平招認所謂的顛覆罪行，並且蓄意將他們屋企在國內正常兌換的$10,000和一些在境外旅遊期間並沒有花園的港幣和外幣作為外國勢力提供的經費。在一家公立医院工作的陈子娟表示，为了阻止他为常伟平受到迫害的案件去到北京等地方上访，陕西国保对他发出威胁，说要令到他失去工作。9月30日上午，美国之音连续拨打宝鸡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副局长向贤宏的手机，都是听到录音提示说该号码暂时冇人接听。以上是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的报道。
中共提出要进行第三次分配来到达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目标，而公益慈善是第三次分配的主要实现形式。分析人士说，共同富裕在中共党国的体制主导下，私人企业或者基金会被迫捐献做慈善，捐出的钱还是回到政府手里面再次掌控和分配，等于是回到二次分配，将会失去第三次分配的志愿服务精神和 NGO 角色功能的灵活性，而且只能够在中共的指挥棒下做公益，这个对中国公民社会发展恐怕有负面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中共今年8月17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强调，共同富裕要做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时隔一个月，中国国家发展以及改革委员会9月16日表示，将会制定促进共同富裕的行动纲要，推动三次分配的制度安排，多管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以确实逐步提高居民收入以及实际的消费水平。第三次分配当中的第一次分配是指市场按照效率原则进行分配，第二次分配是国家介入，侧重公平原则，通过税收、社会保障支出等方式进行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则是在道德力量的作用底下，通过个人资源捐赠而进行的分配。第三次分配是希望弥补前两次分配后所留下的空白。 慈善捐赠是第三次分配的财政来源，公益慈善服务则是第三次分配的主要实现的形式。曾经获得意大利普利兹国际奖，亦都是首位获得此项奖项的亚洲人士，北京益人平中心创办人陆军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非牟利组织的一直是中共防范而且是逼迫的对象，所以他们不会出于任何一种目的来给予民间组织更大的空间，或者赋予他们更重要的角色。即使是有些的国际 NGO 财政非常之丰沛，盖于比尔盖茨的基金会，但是他们在中国投入的资金充其量亦都是几十亿，而中国民营企业的巨额的身家动不动就是几百亿，甚至上是上千亿的都有，而且这些富豪企业家人数众多，总资产远远是超过这些的国际公益慈善基金会。因此共同富裕锁定的是对象是国内企业的钱袋子，中共想要用各种的方法将这些的系挤出来，并不是针对国际大型的非政府组织。
对 NGO 本身来说呢，我觉得这条消息啊，其实构不成一条好消息。但是呢，
陆军表示
很难说是
本身来讲，
针对 NGO 的坏消息。
这条消息
其实
是构不成一条好消息，但
是
亦都好难讲是一条坏消息。亦就是话，佢重点可能就是让企业，尤其是私人企业攞更多嘅钱出嚟捐助嘅话，对象肯定就系嗰啲官办嘅 NGO， 唔会话系让企业随意咁给予嗰啲独立嘅 NGO 捐款，更加唔可能给政府唔喜欢嘅嗰啲 NGO 出钱，例如人权、女权、劳工等等嘅 NGO。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到达咗一定程度，要应该系要让更多嘅一个有灵活性、公益性同志愿性嘅民间组织响社会发展当中扮演重要嘅角色。就好似美国透过政府嘅配套措施，包括税收嘅制度，让好多嘅富豪志愿性捐钱，组建公益性团体或者系成立基金会，一方面系节税，一方面亦都能够做慈善。但是中共的做法跟西方社会发展下的 NGO 自主精神是很不相同。台湾政治大学东亚所所长黄信贤对美国之音就是这样说，
中国现在这一波共同富裕看起来还是打国债主导，就是说他希望。
黄信贤表示，中国现时这一波共同富裕看上来仍然是党国是在这主作道，但是说他们希望包括这些大型的民营企业必须要捐款，亦都要做慈善等等，这些我觉得应该说就是不乐之捐。他们跟我们所讲的西方社会发展的状态，我觉得是不大一样的状况，所以这一次来看习近平提出的三次分配，我认为和一般学理上所讲的第三次分配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因为其实他终归到后来钱都去做哪一道呢，仍然是返回到国家的财政手里面。为了响应共同富裕，阿里巴巴集团启动了阿里巴巴助力共同富裕十大行动，将在2025年之前是累计投入1000多亿元助力共同富裕。腾讯捐赠500亿，拼多多是捐100亿。中国政府一方面对大型企业施加压力捐赠做慈善成立基金会，但是另一方面又对公益组织 NGO 大力打压，有学者认为这个是一种的矛盾。
我们常在理解中共的时候会站在这种角度去看它，那其实按照习的讲法，
黄信贤表示，如果从党国的核心思想去理解中共，就会知道他们认为 NGO 的出现将会影
响
政权的稳定，所以站在维稳的角度去看，他是希望你自愿去捐赠，这样当然你捐赠之下，其实钱仍然是返回到国家分配的手里面，而非交在 NGO 手里面，也就是说如果以党国作为核心的枢纽，其实一切都不会有违背或者是矛盾的地方。北京益人平中心创办人陆军就他多年在中国 NGO 的经验以及观察指出， NGO 是为了生存可以说是想出了很多的创新方式，但当局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举例说 NGO 注册制度收紧之后，很多的公益人士改用工商注册来创办公司，但是却是被当局频频查税。又如 NGO 在国内筹款受到限制之后，改采用跟国际机构合作的方式，通过开展国际项目来筹款，但是中共当局亦都好快咁喺结汇方面系修改政策，令到佢哋喺国际项目当中亦都好难系收到钱。陆军表示，唔理系企业 NGO 还是民间独立嘅 NGO， 佢哋喺某种程度上边早已经都系喺中共当局所划定嘅越缩越窄嘅圈子里边系做公益，所以现状就系如果想要做系公益慈善活动，咁你就只能够被逼按照中国当局嘅指挥棒去做。呢个新嘅政策共同富裕出台之后，我相信呢种嘅格局系唔会变化。当然，对于企业嚟讲，可能就会有更多嘅资金要投到呢一啲嘅企业嘅基金会当中，或者系一啲有当局背景嘅、有政府背景嘅 NGO 当中。咁样当然被逼做公益嘅就会更加多、更加严重。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台北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哋呢一节嘅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上次的建国史话，我们讲到经过各州的辩论和投票，宪法被正式接受。大陆会议宣布1789年3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三宪法生效。1789年的时候，美国有大约400万人口。在这个之前的10年里面，美国13个州一直处于松散的邦联状态。再往前讲，他们都还是英国殖民地。这些各自独立的殖民地形成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经济和传统亦存在差异，是独立战争这个紧急事件使他们走在一起。他们一起庆祝7月4号美国独立日，一起和英国军队作战，使独立成为政治现实。他们联合建国，合纵为一。但是战争结束之后，大家纷纷打道回府，依然将自己看成是纽约人、维吉尼亚人或者是马里兰人，而不将自己看成是美国人。1789年的时候，美国人在是否需要建立一个联邦政府的问题上分为两大阵营。很多人担心新政府不成气候，担心联邦政府的失败会造成无政府状态。还有人希望联邦政府失败，因为他们不想要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更喜欢强大的州政府。支持建立联邦政府的人认为成功的希望还是很大，因为美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且美国人民正直诚实，刻苦耐劳。同时1789年的时候，美国经济正在从独立战争的创伤中复苏，农业、贸易和造船业重新繁荣，道路、桥梁和运河亦不断修建，改善交通往来。不过美国的经济依然存在不少问题，其中两个重要问题急需解决，一个是偿还独立战争的债务，另外一个是建立一个全国范围的货币系统。这两个问题都迫在眉睫，需要立即行动。但是新政府采取行动之前，旧政府还有工作未完成，包括选择首都所在地以及举行总统和国会的选举。首要任务是定都。各州批准新宪法的时候，大陆会议开会的地点是纽约，因此纽约就成为美国第一个首都，后来迁往费城，最后才搬到今日的首都华盛顿特区。接着下来，大陆会议要决定什么时候举行总统选举。会议最后将日子定在1789年3月4号新宪法生效的那一日，而 已经批准了宪法的11个州挑选出选举人参加总统选举的投票，结果毫无疑问，他们一致推选独立战争中的英雄人物乔治·华盛顿担任第一届总统，没有任何人反对。乔治·华盛顿得知自己当选的消息时正在佛农山庄，他动身前往纽约，4月30日宣誓就职，国会亦在3月4日选举产生。总统和国会产生之后，美国人第一次真正有了一个联邦政府，这个是很多人多年来一直讨论，不过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新的国家机器需要接受考验，政府需要马上做出决策，使这个新的国家繁荣昌盛。大家还记得当初同意批准宪法时，好几个州都提出预设条件，就是要在宪法的基础上补充保护公民权利的修正法案。编撰宪法的时候，大多数州已经有了自己的权利法案，因此费城制宪大会的很多代表都认为不再需要一个全国性的权利法案。但是其他人就争辩说，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最高法律，高于州的立法，因此需要一个全国权利法案保护美国公民的权利。历史证明这个决策是非常明智，权利法案比宪法增添特别力量，很多美国人都将权利法案看作是美国宪法的核心和精神。那美国人这么看重的权利法案究竟是什么来的呢？权利法案就是美国宪法的前10个修正案。第一修正案宣示美国人最基本的自由，即是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第一修正案保证美国政教分离，规定国会不得立法确立国教，亦不得干涉人民选择宗教信仰的自由。第一修正案还说国会不得立法限制人民和平集会、向政府请愿的权利。第二修正案保证人民有权持有武器，作为有组织的民兵的一部分。第三修正案规定和平时期不得强迫民众被士兵留在自己家中。第四至第八修正案规定民众在司法体系中的权利。第四修正案规定无正当理由不得搜查和没收，如果警察希望搜查嫌疑人的住所或者文件，必须得到法官的特别许可，许可上一定要具体说明警察寻找的物件，必须注明搜查的地点。第五修正案规定，任何人因为严重的罪行受审之前，带陪审团必须首先听取证据，对审判的必要性做出判断。任何人都不得因为同一犯罪行为受到两次审判，不得强迫任何人在法庭上自证其罪。第五修正案还说，除非根据法律，否则任何人不得失去自由、财产和生命，政府将个人财产充作公用，必须给予公平的赔偿。第六修正案规定，所有被控犯罪的人都有权接受陪审团的公平和迅速的公开审理，这个就保证除非陪审团认定有罪，否则不能够将嫌疑人长期关在监狱中。第六修正案还保证被告有权得到律师的辩护，他们必须被告知自己被控罪行的性质和理由，被告有权和原告证人当面对质。第七修正案规定，涉案人有权给陪审团来决定他和另外一个人的法律纠纷。第八修正案禁止所有残忍和不同寻常的惩罚方式。第九修正案保证宪法中没有明确说明的其他权利。第十修正案规定，宪法没有赋予联邦政府的任何权利，都归各州或者是人民所有。1791年年底前， 大多数州都已经批准权利法案。这些修正案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利，很多反联邦主义者因此不再反对宪法，他们接受新政府。很多人还同意协助建立新国家。第一届美国总统乔治华盛顿希望能够由最优秀的人才进入自己的内阁，无论他们是联邦主义者还是反联邦主义者。新国家需要有力的领导，乔治华盛顿不负众望。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开车接李维提医生，路上遇到塞车搞迟到，咁你话今日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噶，佢哋分别咧就系 meltdown 以及 make up。
I'm really sorry I'm late, Li Hua, but there is no need for you to have a meltdown about it.
如果 meltdown 系好嬲嘅意思，咁冇错 ，I'm having a meltdown.
Well, Li Hua, perhaps now isn't the best time for an English lesson.But a meltdown, M-E-L-T-D-O-W-N, is an excessively emotional response to a disappointment or a crisis.
A meltdown 是融化的意思，跟遇到挫败或者是危机，情绪过分激动又有什么关系啊？
Well, the term meltdown refers to the melting of the core of a nuclear reactor. When that happens, the nuclear reactor becomes unstable and may explode.
哦，原来是从核反应堆那里来的。Well, I guess I did have a meltdown. 你今日迟到，我的确好嬲啊。
I must say, it is very unlike you to have a meltdown. You are usually so calm and understanding.
我嬲是有理由的。你不是迟了一阵，而是成半个钟头啊。看来我看医生都要迟到了。
I understand why you had a meltdown, Li Hua, but honestly, there's nothing I can do about it. You know how unpredictable the traffic is in New York City.
咁又是，我头先太过急，冇给你解释的机会。你在路上遇到什么情况啊？
Well, there was a car accident that blocked traffic for a long time. It wasn't very serious, but when the two drivers got out of their cars, there was a total meltdown in communication.
你为什么说这两个司机之间发生了 total meltdown?
Well, one driver was really angry. He was all red in the face and was yelling loudly. I could tell he was having a meltdown.
哇，面红面绿地大吵大闹，真是够晒吓人啊。那另外一个司机呢？他们两个有没有打起来啊？
The other driver ended up having a meltdown too, but in a different way. When the first driver started yelling at her, she started to cry.
原来还是个女士啊，真是可怜了。那有没有警察来啊？
By the time the police arrived, the two drivers had recovered from their meltdowns and were calm. The police officers were very professional.
好在是最后得到圆满解决，最重要的是没人受伤。对不住 Larry, 我头先不分青红皂白就对你大发脾气。
Don't worry about it, Li Hua. Everyone has a meltdown every once in a while. 、after that meltdown, don't you think it's time for you and me to make up, Li Hua?
Make up? 闹完交，点解要化妆啊？
No, to make up, M-A-K-E-U-P, means to get back to being friends after a fight.
哦、我已经向你道歉，你都接受了，咁就等于系和好如初啦。
Yes, I think we've made up. We're still friends, right, Li Hua?
我哋当然系朋友啦，你都知我唔会真系嬲你嘅。I'm glad we've made up. 真系希望 Janet 都可以同佢男朋友 Tom 和好。佢哋上个星期闹交，到而家都未睬翻啊。Janet 好痛苦啊。
Well, sometimes it's hard to make up with someone, especially when the argument is over something serious, or someone is really stubborn and won't listen to the other person.
Janet 不是固执，她好想跟 Tom 好翻，但是 Tom 好像没和好的意思。他们就是因为 Tom 跟另外一个女仔好好，才闹交的。
Well, if Tom hasn't tried to make up with Janet in a week, maybe he's more interested in that other girl.
Hey, Larry, 不要说那么多了，我们还要赶快去看医生的。
Don't have another meltdown, Li Hua. I'll get you to the doctor's appointment. I think it was worth taking the time to make up and be friends again, don't you, Li Hua?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就是 meltdown， 是指情绪过分激动的意思；而另一个就是 make up， 是指和好的意思。 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